川普预告重要关税，中国经济又崩了，贸易战连锁反应显现，美加关系回暖，加拿大总理今日首次访问白宫，寻求达成新协议，所需数据正在消失，北京已经走投无路。川普出奇招，奖励非法移民自愿遣返，预期崩塌，中国百姓开始去杠杆化，贷款暴跌84%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6日星期二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，我是魏玲，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。在星期一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，鼓励国内药厂增加处方签用药制造。川普同时预告将会在未来2个星期内宣布药物关税的规模和时间。白宫官员透露，未来制药设施的审查时间将会较现在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审查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缩短。此外，美国环保署亦都被川普要求加快建造和制药和原物料相关的建设。另外，根据 Wolfteck 报道，美国政府透露将会将半导体纳入单独的关税政策，预计晶片关税将会在5月7日公布，其中是否会对台湾征收100%的关税引起业界的关注。报道指出，美国商务部近期启动了一项调查，以确定晶片关税对产业的影响有多大，并向当地组织征求意见，目前还未收到不满的回复意见，这个可能会被川普带来强势关税的信息。我们跟着来看看中国的最新经济数据。在星期二发表的一项私营部门调查显示，4月份财新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3月的 51.9 降到去 50.7， 是自从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4月的服务业活动恶化程度超出预期。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表示，市场前景存在不明朗，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都较低，这个令到提振内需变得更加困难。他还说，中美关税僵局的连锁反应将会在第2、第3季度逐步显现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，中国出口商为了应付关税战，正在加大力度透过第三国运输货物掩饰它的真实产地。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提供原产地洗涤的广告，表示可以帮助出口商将货物运去马来西亚等国家，在那里他们将获得新的原产地证书，然后运去美国。而来自中国的商品的流入亦都引起了邻国的警惕，他们担心自己成为实际上卖去美国的货物中转站。在星期一，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·马格纳斯撰文警告说，各国想在美中贸易战中两头通吃，并同中共搞好贸易关系是一种危险的幻想。马格纳斯解释说，中国经济模式不太可能会改变，它将会继续主要向其他国家出口，而不是从其他国家入口。更加重要一点是，无论中国也好，或者其他国家也好，都不可能取代美国占全球消费30%的份额。对中共来讲，很多刺激政策都受到抑压，很难起作用。这样意味着北京将会尽力寻找新的出口市场，来弥补来自美国的收入损失。马格纳斯警告说，欧洲、英国和几个中等收入的大国需要对中国商品涌入保持警惕。他表示，目前大约50个大型贸易国已经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了限制，以保护自己国内的钢铁、汽车或者是其他产业。马格纳斯认为，从长远来看，关税将会影响双边贸易平衡，但是对全球贸易失衡就没有实际的影响。在星期二，全球股市下跌，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弱，投资者注意力已经转向今日开始的美联储政策会议。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二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贸易会谈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对加拿大提出了批评，他说，几十年来他们基本上一直依赖我们。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亦都是加拿大的首要军事盟友。怎样处理和美国的关系将会为卡尼的任期定调。卡尼先前表示，他和川普的会晤将会标志着重塑两国经济和安全关系谈判的开始。 川普星期一表示，我不确定他见我的时候想谈什么，不过我想他是想达成一项协议，每个人都想。川普在星期二中午在 Truth Social 发帖表示，他期待和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会面。川普表示，他没办法理解为什么美国每年要补贴加拿大$2,000亿，而且还给他们免费的军事保护。川普指出，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，不需要他们的汽车、能源、木材，只是需要友谊。但是加拿大就需要美国的一切。川普说，这个很可能是他唯一重要的问题。近期美国部分贸易让步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似乎已经开始消退。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，在最近的谈判之中，美国不单止拒绝了日本提出的 10% 的互惠关税全额豁免，还打算只是削减暂停到7月初的 14% 的个别关税。在星期一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表示，由于美国已经同意进一步谈判，马来西亚有可能通过谈判降低美国威胁的关税，但是全球贸易战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目标。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印度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提议限量零关税，就是对美国的钢铁、汽车零件和药物征收零关税，但是不可以超过一定数量的入口商品，否则将会征收正常关税。欧美关税谈判方面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按照欧盟的计划，如果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未能达成令他们满意的结果，将对价值大约$1,000亿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。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由于美国企业在三月纷纷抢购入口的商品，美国三月份贸易逆差扩大到$1,405亿，创纪录的新高。其中美国三月份出口$2,786亿6,000万，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0.2%，入口就是$4,189亿6,000万，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.4%。美国三月份服务贸易顺差降到2023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准。亚洲货币近几日大幅波动，特别是新台币近期创纪录咁飙升，引发市场猜测可能对区域外汇进行重估，以赢得美国的贸易让步。而香港就加大了本币的抛售力度，以捍卫它的联系汇率制。大宗商品方面，之前因为欧佩克决定加快生产而创下的四年低位的油价回升，黄金价格上升了 1.2% 至$3,375的一个星期高位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们的支持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一项分析显示，中共官方已经停止公布几百项的数据，近年来有关土地买卖、外资投资数据、失业指标资讯都已经落架，火化人数统计和企业信心指数等资料已经被中断，甚至连官方的酱油产量报告都不再公布。大陆官方并未对停止公布数据作出具体的讲法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，这些数据消失的时间正值债务负担过重、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，以及在其他问题的重压之下举步维艰的时候。这些问题都促使有关部门采取强硬手段来控制舆论，报道质疑中国经济到底有几差。大纪元指出，消失的数据通常涉及北京高度敏感或者是头痛的领域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，展现稳定形象至关重要，尤其是目前很多中产阶级对未来忧心重重，在同美国的竞争中进入未知领域的时候，这些数据的消失令到外界更加难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。中美贸易战预期将会重创中国，中美贸易骤降已经导致一些中国工厂停工裁员。在星期一5月5日，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接受霍氏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，对这个回应说，中共政权不想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且他们将会继续限制向我们提供信息。他补充说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年，因为中国科技界人士明白，外界使用中国低层数据来得出官方报道标题上的问题。他 他举例说，中共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就不可信。张家敦还在 X 上表示，中共政权正在消除数据，这表明中共已经走投无路了。他还指出，中国经济萎缩在第一季度显而易见，现在下行趋势正在加速，该政权可以阻止下滑，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原因，他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，因为这样预计经济暴跌将会持续，紧急措施将会失败。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？控制尿酸又伤肾，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，一个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个毛病又出来。最新的研究发现，70%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。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，提升胰岛敏感度，调理血脂异常，改善肝脏代谢力，调理血压波动，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，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，透过五脏同时调理，补助血气循环。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。
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，对我肝啊，都有好大嘅帮助。同埋咧，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，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，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，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。所以我觉得咧，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。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，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。
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，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，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，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。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，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。借贷是对未来的投资，这种数据的变化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对未来是否乐观的指标。而今年一至二月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新增借贷最低的两个月。根据格汇龙数据，2024年中国居民新增贷款是3894亿元，到了今年同比下跌了 86%。 短短四年过去，居民新增贷款就从万亿级别下跌到百亿级别。这么巨大的跌幅背后透露了什么信号？这个就是居民开始去杠杆化，这个可以理解为资产负债表衰退，是居民主动减少贷款的一种行为，背后是房地产下行、人口下跌、老龄化加剧的结果。当所有的人都认为资产价格不会长期上升的时候，当越来越多人看到自己的收入越发不明朗的时候，消费就会开始减少，居民存款就会开始增加，而对应的贷款亦都会下跌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预期没了，贷款下跌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通缩风险，或者是说通缩的预期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，近千万学生贷款借贷人面临违约的问题，川普政府对大学院校发出最新的威胁，让往届学生偿还学贷，否则未来的学生可能拿不到贷款。根据教育部星期一发出的通知，川普政府引述相关的规定，将会允许政府切断对特定学校的联邦学生贷款的拨款。如果失去了获得联邦援助的资格，可能会对学校吸引学生的能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教育部表示，近1000万借款人一系就已经违约，一系就即将违约。几个月之内，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贷款借款人可能会违约，这样意味着他们至少拖欠了9个月的还款。报道指出，星期一的通知是一项主要是加快还款速度的更广泛策略的一部分。同样是星期一，教育部开始对违约的学生贷款进行催收。长期来讲，共和党议员一直考虑收紧16000亿美元学生贷款计划的新方法。另外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川普政府已经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一份同意令提案，这个是一种联邦监管形式，将会另一名法官负责确保哥伦比亚大学遵守该协议。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星期一表示，选择自愿遣返的非法移民将会获得1000美元的津贴。美国总统川普强调，美国将会为他们提供一架舒适的飞机返回， 如果能够在时限之内自愿遣返，未来就有机会再回到美国。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国土安全部目前透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一款名为 CBP Home 的 App 向非法移民提供交通援助和回国的奖金。如果移民已经返回原本的国家，并经过该 App 的核准，将会获得$1,000的津贴。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在 X 上发帖说，如果你非法入境，自我遣返是离开美国以避免被捕的最佳、最安全、最划算的方式。国土安全部门提及，目前逮捕、拘留和遣返一名非法移民的平均成本是$17,121。如果选择自愿遣返的话，将令到成本降低大约70%，再加上$1,000的奖励金，平均成本只是$4,500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面对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关税，部分中国出口商为了保住美国的订单，正在透过低报出口货物的价值，以欺骗的手法规避关税的政策。这种手段利用了美国当局难以全面监控的漏洞。物流平台 Flexport 行政总裁 Ryan Peterson 表示，我们越来越看到中国工厂提出替买家支付关税的做法，然后再将商品以低于应货关税的价格卖到美国。长期协助企业处理中国入口事务的美国律师 Dan Harris 表示，这个根本就是回避关税的手法。他指出，联邦检察官虽然可能会追诉和中国供应商合谋的美国公司，但是对于中国出口商本身就无能为力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就在声明中强调，因应近期总统行政命令，将依法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手段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